家好，我是毕老师。今天我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成语。成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，它精炼而富有表现力，内涵丰富，寓意深刻，对学生的表达能力、知识积累、写作能力的培养有着重要意义。掌握一定数量的成语，不仅可以灵活运用写作，也能更加了解中华文化。我们在学习成语时，一定要知道它的正确含义，便于在日常写作和口语表达中能准确运用。而事实上，在日常的写作和表达中，有些成语被误用的现象并不少见。下面我就来举几个例子。首先我要说的这个成语叫七月流火。在我们未来各家的丛书上，我不止一次看到老师投稿过来的文章中出现这个成语，而且都是用来表示天气非常炎热。大家可能会想，七月不就是最热的暑假期间吗？而且流火这两个字看着就让人觉得热呀，用这个成语来表示天气炎热有什么错吗？其实这样讲就犯了一个望文生义的错误。七月流火这个成语的意思恰恰是指天气逐渐凉爽起来。这个成语出自诗经冰封七月，七月指的是农历的七月，大致相当于现在公历的九十月份，也就是到了秋天的时候。流是指移动落下，而火不是指像火一样热的天气，而是天空中一颗星的名字，它发出火红色的光亮，中国古代天文学称之为大火星，又叫星宿二。农历七月以后，大火星就渐渐向西方迁移坠落，这种现象被称为流火。这时暑热已经开始减退，天气慢慢的变凉爽了。第二个成语是首当其冲，相信很多人使用这个成语的时候是把它当作第一个的意思来用的。有的同学在作文中写，我首当其冲举起了手，其实这样用是错的，只看到了首字的意思，而不懂得冲字的意思。首当其冲比喻最先受到攻击或 遭遇灾害，首字表示最先，这个没有问题。当字是指面对的、对的，而冲字是指要冲、交通要道的意思。还有一种说法认为，冲字应当理解为战车，指攻敌攻城的战车，类似于今天的坦克。对于对方来说，首先面对他的人当然要面临巨大的危险。第三个要说的成语是美轮美奂。这个成语出自礼记檀公下，原文是这样的：晋献文子陈氏，晋大夫发曰，张老曰，美哉轮曰，美哉奂曰。意思是说，晋国献文子的新房子造好了，晋国的大夫们都来祝贺，其中有个大夫张老说，多么美好啊，新住宅如此高大，多么美好啊，房屋如此众多。这里的轮是高大的意思，奂是众多的意思。以后人们就用美轮美奂来赞美那些高大而且华美的建筑。所以大家要注意，那些商品、花卉、服装、文章、风景、灯光等都不可以使用美轮美奂来形容或者赞叹。接下来的这个成语是巧言令色。这个令字读作第四声的时候，现在一般有三种用法。第一种是做名词用，比如军令；第二种是做动词用，是指下达命令的意思；第三种我们不常用但有时候也在用，那就是做形容词用，表示美好的、 主词的话可以组成巧言令色，这个词是指巧言、花言巧语以及和颜悦色，看着像是一个褒义词，其实它是一个贬义词。孔子在《论语》中说，巧言令色，鲜宜人，就是说用花言巧语并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讨好别人，这种人的仁德是很少的。大家要注意这个成语的感情色彩，不要用错了。你在写关于同桌的作文的时候，可不能说我的同桌是一个巧言令色的人，如果同桌正好知道这个成语的含义，那他可要生气了。万人空巷，这个成语出自北宋苏轼的一首诗《八月十七复登望海楼》：赖有明朝看海看晁盖，万人空巷斗新妆。这个万人空巷是什么意思呢？相信小学或者初中的时候，大家都看到过这个词语，它经常会出现在判断定制的题目里。许多人都以为万人空巷是指街巷空无一人，非常冷清，结果失了分。万人空巷的本意是指家家户户的人都从巷里出来了，奔向一个地方，以致巷里空荡荡的，一般用来形容聚会庆祝、欢迎等盛况。在古文中，巷解释为胡同，是指房子与房子之间的通道，它与街是不同的，巷是相对弯曲狭窄的，而街一般是指宽阔笔直的，同时它们都是指城市中的通道。所以慢慢的，后来人们就把巷和街连用了，称为街巷或者大街小巷。不孝子孙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成语，第一印象可能就认为是一个不孝顺老人的孩子。其实这里的孝并不是孝顺的孝，而是相似相像的意思，所以我们用一个词语孝似来表示很相像的意思。不孝子孙是指不能继承祖先事业的没有出息的子孙。这个成语原来出自《论语》，孔子说父在，观其志；父莫，观其行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孔子认为，一个人在他父亲在世的时候，要观察他的志向和理想；在他父亲死后，要考察他的行为。如果这个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，并没有改变他父亲告诉他的合理有益的人生道理和行为准则，那么这个人可以说是尽到他的孝道了。在这里，孩子先是要做到孝，也就是相似于他的父亲，然后才能被认为是孝顺的。这在伦理纲常制度非常严格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，是一条必须遵循的规范。最后要说的这个成语，我首先要说明的是，前面举例的几个成语只是意思被误用，字并没有弄错。而现在我所说的昨日黄花这个词，是明日黄花这个成语的误用。因为人们往往只是从字面上看，认为昨日才是指过时的事物，所以就误用成了昨日黄花，而不是正确的用明日黄花。明日黄花原意是指重阳节过后逐渐枯萎凋谢的菊花，比喻过时的或没有意义的事物。现在常比喻为已经失去应时作用的事物或失去新闻价值的报道。重阳节是在农历九月初九，而赏菊是我国的民间风俗之一，所以古代的文人墨客常在这一天相聚赏花，吟诗作文。苏轼曾写过一首《九日赐韵王巩》，里面有一句：相逢不用忙归去，明日黄花蝶也愁。意思是说，既然咱们已经相聚在一起，就不要急着回去，还是趁这菊花盛开的重阳节好好赏花吧。如果等到明日重阳节就过了， 不但赏花没了趣味，恐怕飞舞的彩蝶看了那过时的菊花也会犯愁的。后来大家就将明日黄花作为一个成语保留了下来，表示事情已经过期了的意思。说完了成语，毕老师忽然想到一个词，也顺便说一下，这个词不是成语，但在我们生活中出现的频率很高。不过很遗憾，在我所有听到这个词的时候，它都被读错和用错了，没有一次是正确的。这个词就是压轴，相信大家都听到过这个词被念成压轴的读音，其实是错的。这个词正确的应该读作压轴，而且大家用到这个词的时候，往往是用来指最后一个节目或最后出场的重要人物，比如压轴戏、压轴出场等。其实压轴原本是一个戏曲名词，意思是指倒数第二个节目。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？这就和北京老戏班的传统有关。在京剧中，一场戏如果有五出的话，第一出叫做开锣戏，第二出、第三出叫做早奏和中奏，第四出也就是倒数第二出叫做压奏，最后一出被叫做大奏。许多看戏的行家以及达官贵人看到大奏开演就起身离开了，所以最后的这第五出戏又叫做送客戏。为了让观众离场前看到最精彩的演出，戏班总是把剧目的重点放在倒数第二个，所以真正好戏就是在倒数第二出的压轴戏。希望大家以后用到这个词的时候，不要再把它当成最后的意思来用了。总之，学习并准确运用成语的方法有很多，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做个有心人，留意并记住身边的成语，平时多阅读，记住书中的成语，在理解的基础上来加深记忆，并且仔细辨析别人的文章中成语运用的巧妙之处或不恰当之处，这样日积月累，一定会有很大收获的。关于成语的一些小知识，毕老师就讲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